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每个清晨都是新的，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何其广大，帮助我们常常住在你里面，使我们都能抱住你的慈爱，也抱住你的话语，抱住你的圣灵的水。我们祷告求你今天早上你的宝座设立在当中，我们用赞美进入到你的门，用感谢进入到你的院，使我们都能够朝见到你的面。谢谢主，也求你再次帮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心跟着敞开，求你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谢谢主，将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这个四世纪，我们看到第三章，今天早上来到第三章了哈。好，第三章呢总共有31节，那里面非常精彩，有三个主要人物在当中，都是士师。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看到整个以色列的情况，接下来神就兴起了士师来做拯救的工作。那士师呢，其实都是普通人。那这边有12个士师，都是每个支派都有一个，好像选择12个门徒一样，神都看重。只要你愿意跟随，愿意被神用，神都用。不管你背景如何，你的出生家庭如何，甚至你残缺不全、不完美。但是神却使用，因为他们愿意被神用，神就用。到了新约，我们是一样，看耶稣拣选人都不怎么样，但是神却让他们成为完全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也是我们今天要跟随主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我们看到第三章分为几大段，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到第六，我们一起来读。北情
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人的5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进驻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嫁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他们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
好，第一段呢，这边讲到第一节，耶和华留下这几个族，把留下画起来。神做事往往超过我们所明白的，这神把敌人哦，把仇敌却留下来。我们了解前第一章、第二章，神是要他们铲除啊，不能有通婚，不能跟他们同住，不能再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是他们呢没有完全听从，那神呢也准许他们留下这个几族。那留下来之后呢，就要试验那些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把它画起来，不曾知道。这个已经来了好几代了啊！过去有祖先曾经从埃及出来到旷野，从旷野进到迦南，哦，这样子迦南之后得地为业，这些世代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新生代来到，他们不曾知道迦南征战之事，哦，这个迦南征战之事代表说他们的祖先一战一战得胜，然后得地为业，他们不晓得。他们已经承受了这个祖先来的产业，他们呢好像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享受了这样的恩典在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新的一代起来，不知道征战之事，不晓得征战，不晓得这个战争的事情呢，所以神呢要他们这些主留下来呢是有原因的。又怎样，请大家知道一件事情，神为什么有时候会留下这些好像挑战在我们当中，甚至有人问过，为什么魔鬼撒旦神不要把它铲除呢？留这些东西干什么呢？让我们每天都很征战，要警醒。神就是如此，因为他的名字叫万军之耶和华。你来到教会一定要学习征战，不征战一定会被吞吃，一定要学习征战，要警醒。在世上说穿了，每一天都在征战，哪个基督徒不征战的？舒舒服服的举手，没有的，一定是征战。神要我们起来成为精兵，叫基督的精兵，要懂得这个我们才能够得到奖赏。好，他不战的话不可能的。好，第二节说，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晓得什么战事。为什么留下这个7个这些外族呢？就盼望你们懂得要认识神，神的名字叫万军之耶和华，他就是军队的大元帅， 他要训练大家都起来征战，要继续得地为业，因为很多的产业已经在你们的脚下，你们要勇敢的前去，要得地为业，不要继续就得着这些就好了，没有完全得着，神说不算，要继续得着，而且要学习知道怎么征战。他说要又知道又学习未晓得的战事，所以知道神要我们学习什么呢？请大家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试验这个字。神要我们学习这个试验是什么？试验我们懂不懂得征战。试验 test 就是我们要懂得起来征战，学习征战。好，这些呢战这些对象是谁？这边留下说有腓力士人，他在西南边有五个首领，还有迦南人、西顿人，还有在住在黎巴嫩山上的西魏人，还有这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好，无论是在海边，无论在山边，还有很多外族人在当中，你们没有铲除的都要起来铲除，要起来征战。好，这是神所说的留下这些七族的原因。好，第四节大声读来，留下这几族是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好，神留下这个呢就两件事而已。第一件事情呢，盼望他们成为精兵起来征战，成为战士。第二个呢，留下这些外族人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要他们试验他们到底听不听从，有没有聆听的耳，神给你们的诫命有没有听从啊？神要这些人都要听从神的话，所以你要原来哦，神留下这个敌人的原因就两件事情而已，不要忘记，第一个学习战士，第二个呢听不听从，简单的讲是顺不顺服啦。所以从第一节到了第四节呢，你就看到原来神的心就盼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战士，都能够顺服神到底，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好，到底他们有没有听从呢？有没有经过的试验成功的？我们看到第五节第六节就知道，预备，请以色列人进驻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儿女为妻，
将自己的女儿嫁他给他们的儿子，
并
侍奉他们的神。
好，请问大家他们有没有顺从？没有。好，这个字很重要，以色列人进把它画起来，那个是什么？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神说试验你们是为了这些，让你们有个成为精兵起来打仗，那个能够成为顺服神的人，听从神的话。我要再讲一遍，来到教会一定要学习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养育系统存在的目的，训练不是只是知识，你读了很多的知识，抄了很多的经文，这些呢只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而已，但是重要的这不是目的，那个是手段，请清楚，手段跟目的要分清楚。手段是帮助你达到目的，养育系统不是我们的神，养育系统只是一个让我们达到那个神要我们起来的目的，那个是训练起来成为门徒般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要让大家都能够征战。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呢记得我们参加不管你是哪一班，现在到再生产班学习的那个只是在当中帮助你起来达到目的的一个系统啊，请大家知道。所以来到丰富教会，我们会让大家走向这样的系统，就训练你成为基督的精兵，让大家知道这个教会的目的就是如此，要征战，每一天都征战，才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然后呢才能够得地为业，把失去的地土全部的得回来。那个地呢是人心的地，那人心需要被征战，然后把它得找回来。所以愿神祝福大家，如果你参加养育系统，你要知道那个目的就是这个，当兵被操练没有舒服的一天的啦，有当兵舒服的吗？当过这种兵吗？这种兵不能打仗的啦，是不是？这种兵是一种拿白起的，这个兵是浪费国家资源而已。但是来到神的国度，一定要操练成为精兵。所以当兵的不要被事物缠身，当兵不会舒服的，当兵要警醒的，随时都要起来征战的。当兵就是要得地为业的，要成为被神用国度的精兵在当中。好，所以这就圣经告诉我们的，盼望大家知道这个。所以你做了养育系统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这个礼拜才刚开课，我就看到我们养育班的在生产班的，我问他们来的目的，有很多目的了，但是主要大家讲说是要传福音得地为业，我心里面得很多的安慰。但是总是有一两个呢是怎么样呢？要把它读完了，我就开始就讲读完不是目的，读完有什么意思呢？ 那个文凭有什么样呢？可以卖钱吗？值不了多少钱，名校也不要嘛。那到底要干什么？很简单嘛，那个目的就是成为基督的精兵，抢救世上灵魂。阿们。所以你要被装备起来嘛，装备不是目的啊，成为精兵才是目的啊，要能够得地为业才是目的。如果你如果学啊，你已经读过了，然后还没学会，你再来读一次嘛，一直到懂得怎么开枪嘛，怎么得人嘛，一直到会才是目的啊，读会才是目的，不是读过，很重要的。来到教会里面要清楚这个，所以来到丰富教会真是征战的，我们就是训练中心，不是吗？训练你起来打仗。所以你看到四世纪就是一直在看到这些事情嘛，以色列百姓呢，很多很多的不愿意打仗，不愿意的，喜欢舒舒服过日子，享受上一代的这些产业就好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产业还没得着，神说你们要起来。但是你看他们神讲话之后呢，这边告诉我们人性就如此，进什么住在迦南人赫人，把它进化起来。进是什么意思呢？跟神的话完全不听从的意思。好，神这么说，但是他们不这么做。他们进住在迦南人，进住在代表什么？跟仇敌住在一起了，同住了。再来呢，娶他们儿女为妻，叫做同婚了，已经昏头转向了，还跟他同婚了。你婚下去之后，觉得怎么样？就会同文化了。他们生活习惯各方面，最重要的是灵里面会跑什么？这个连结在一起的，同婚就会灵里面会连结在，因为夫妻两人称为什么一体，这灵里面会转移，邪灵会进去，因为这些外族人都是拜偶像、拜巴力，拜得很凶的，所以他们完全的被同化过去，不仅是政治，还有灵里面啊宗教都是被同化。好，接下来呢就侍奉他们的神了、啊，同婚啊，同住，然后同拜拜了、啊，什么都融化下去了，根本完全是沦陷了。本来是要得地为业，现在反而被仇敌什么得着了，这个就是看得到很清楚的。弟兄姐妹，我再告诉大家，这个都在讲基督徒哦，用新约来讲都是，神已经拯救我们了，但是我们因为不要成为精兵，不愿意打属灵征战，没两下又回去被同化掉了，又被世界掳掠去了，所以一定要警醒祷告，要成为精兵，要分别为圣。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一次世纪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同婚同住，到最后呢就会同拜拜了，连结在一起。所以一定要成为基督的精兵，怎么做呢？分别为圣，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是神宝血重价赎买回来的。好，接下来看到啊、神就兴起一个人哦，我们看到就是厄陀涅这个人哦。好，这个人呢，他的翻译出来叫做神的狮子，或者叫神的能力。这个人会出现在这地方，是第一位士师。好，我们看他的记载，预备，请。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撒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侍奉古撒利撒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古撒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撒利撒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
好，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如果你看到这圣经里面历代志很多出现，很多王，很多王大概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什么不是耶和华心中看为恶的事呢？哦，很简单，因为神看到你的行动，用眼睛看到你的行动，看到你内心的深处。他说以色列人行出来的跟神所看见的是敌对的。恶是什么呢？邪恶的事。他们去拜偶像是邪恶的事，他们跟这个仇敌通婚是邪恶的事，在神眼中都是邪恶的事。再来呢，他们忘记了神，去侍奉朱巴利。朱巴利是巴利有很多了，在山上海边大城小城都有巴利。巴利翻译出来就是主人，买肉的意思，我的主人的意思。好，再来亚瑟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是子女的神。 你不会生的话，或是你的这个牲畜不会生的话，要去拜亚瑟拉，就这个意思。然后用现在都是祝生娘娘了，你不会生的话，牲畜生不出来，找这种神明就对了。所以到处都在拜拜，你看到吗？他们通婚之后忘记神，接下来就是拜这个朱巴利，很伤神的心。第八节说，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耶和华发怒。当我们去拜偶像，当我们跟这些世界这个连结在一起的时候，神会生气吗？答案是的，他会生气。这个怒气叫做祭血的神的怒气，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如果你跟他圣洁的有约的话，他就会守住他的约，好像丈夫守住跟太太的约一样，盟约。但是太太却背叛，有第三者，有外遇，那这个丈夫一定很受伤，也会生气的。那个叫做圣洁的愤怒，叫祭血的愤怒在当中。神就愤怒了，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坡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好，这个米索坡大米是在北方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入侵在以色列的地方。这个王叫做古山利撒田，古山翻译出来就是双倍的罪恶，双倍的罪恶的意思。你不顺服神的话，又违背神的诫命，罪恶就会成为你的主，罪恶就会成为王，而且是双倍。人犯罪不听话，慢慢的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我再讲一遍哦，如果我们故意不听神的话去犯罪的话，后面就有一件事情来，叫做魔鬼。犯罪会带给魔鬼开门的一条路，鬼不会随便附在基督徒的身上，只要你顺服神一定会保护的。但是因为犯罪就给那魔鬼留地步，所以不要随便怪鬼。第一个是你不顺服，你不愿意听从神的话，好像一个人把自己割了一刀，然后细菌就会下来。细菌不会随便来到健康人身上，除非你有破口。所以犯罪就会带来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做的工作叫做辖制。很多基督徒我看到，哇，每次两年看到樊牧师来的时候就做大扫除啊，我心里面一方面开心，一方面忧伤。为什么呢？也不少被缚的，不要说缚了，被辖制了。看起来好好的，哇，原来是这样子哦。吐的吐，倒的倒，很多人被恶者辖制，可是看起来都好好的，可是神的光一来，一扫下去，你看到吗？这个都是恶者辖制在酒身上。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要走圣洁的道路，不要每年才来做消毒的工作，天天过一个圣洁的基督徒生活好不好？过一个征战的生活，魔鬼来不会给你好过日子过，只会辖制你。好，这边说，你看到他不顺从就带来双倍的罪恶，双倍的罪恶。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叫做古山利撒田的意思。利撒田这个人是什么呢？他是大罪恶的意思。好，他呢就在米索坡大米这个是在北方，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古时人就是什么黑人黑人就跑来管理了，你看到吗？来辖制以色列百姓这也是代表魔鬼的意思。黑人这个是在米索坡大米的地方，以色列人就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你看到吗？整个都被辖制。第九节，大声读来，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
拯救者救他。
好，以色列就什么呼求，英文叫 crying， 他就大声的哭泣，被辖制。我跟你讲，没有好日子过了。你不要以为吃一点点罪恶的甜头，哇，很甜蜜蜜，后面是痛苦的不得了。开始怎么样？开始呼求神了。呼求神的时候，神的怜悯就来。神呢，真的是非常怜悯以色列百姓，也怜悯我们是他的儿女，叫我们愿意悔改，并且认罪，呼求主，神就兴起一位拯救者。好，拯救者第一位呢，叫做厄陀念。厄陀念翻译出来就神的狮子，或者叫神的能力。这个人呢，充满神来的能力，他是神来的，好像狮子一样，像犹大的狮子耶稣。好，加勒的兄弟，那是谁呢？他是加勒的侄子。我们从第一章就看到他出现在当中，有没有？他有加勒那种哇，很喜欢攻山头啊，到老都不服输啊。他弟弟的儿子就是了， 就是这个人叫厄陀涅，他是被称为神的狮子或叫神的能力。好，第十节大声读来，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大阿米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好，把它画起来，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这位这个士师呢，他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他为什么能够得胜？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们讲到这个字，就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从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能够得胜连连，因为他被圣灵所充满。如果我们要胜过罪恶，请大家记得第一件事情，要圣灵充满，要圣灵充满。只有神的能力能够断开一切瑕疵，断开魔鬼撒旦的捆绑，没有别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有这个从圣灵超正能力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打仗，而且能够打胜。所以教会的复兴关键在圣灵充满。全世界最大的教会那个张建牧师，他已经把他的棒子交给他的徒弟哦，现在他已经才牧养的教会也有增长。他就讲到，其实一切的答案就在圣灵充满这样的一个答案当中。教会要复兴，没有别的，圣灵充满。只要圣灵充满，就能够胜过所有的瑕疵、魔鬼、撒旦的网络。弟兄姐妹，圣灵充满千万不要成为形容词，是个动词。天天我们都要被充满，哪时候充满就有能力能够胜过魔鬼、撒旦，就有能力打破一切魔鬼撒旦的瑕疵，胜过了恶者的这些瑕疵，我们就能够得胜，并且帮助别人得胜哦。你看到吗？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哦，这个厄陀涅就得胜了，而且呢带兵去打仗，而且胜过了这个仇敌。好，那接下来呢？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好，把它画起来四十年，被这个辖制呢八年。但是因为有一个大能的勇士起来，整个国家就翻转过来。弟兄姐妹，神可以使用一个人，非常普通的拯救全国，神使用一个人拯救整个地区，神使用一个人拯救你的家庭，神使用一个人拯救一个教会，都可以的。因为神只要有一个肯被他充满的人，神就可以使用。好，接下来看到第二个人出现了，叫做以户。好，大声读一百经来，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就是
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是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轴，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
好，等一下，这边以色列人又行，把它画起来。又行，请问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累犯的意思。弟兄姐妹要知道人性，要知道人性，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就是人，我们曾经也这样做过，我们在带门徒的时候他们也会这样子的，要了解这个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常常为这个征战成为精兵来祷告。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邪恶的事，耶和华就又再次了，你看到使摩押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好，耶和华就把他圈起来，就是摩押人哦，摩押王。摩押是指谁呢？就是罗德的后裔。摩押是指什么呢？指体贴肉体的意思。因为爸爸跟女儿生出了下一代，那叫做乱伦，叫做体贴肉体，叫做淫乱。摩押就是这样出现来的哦，是预表什么呢？属肉体的意思哦，体贴肉体，淫乱的意思。好，这个王叫伊基伦王。伊基伦翻译出来就是什么？牛犊。牛犊的意思，好，这只牛呢非常的肥，叫做肥牛犊哦。等一下看到你圣经里面讲了，它是个肥牛犊哦。那你看到这个肥牛犊为什么强盛？不要忘记，耶和华就是谁他那里强盛的神。弟兄姐妹，征战得胜都在乎神，不管是仇敌的得胜，或者以色列百姓的得胜，其实历史的主角那是谁呢？是神在掌管的。 不要忘记谁，神恩待谁就恩待谁。你看到呢？他就使这个伊基伦王强盛，攻击以色列。好，十三节，伊基伦招聚了亚门人、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了中树城。这个叫三国联军。三国联军应用在属灵征战里面呢，那个叫做什么呢？这个鬼跟鬼会互通消息了，连结在一起，然后呢打以色列百姓。一样的，弟兄姐妹，以弗所书第六章已经清楚告诉我们的，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 OK， 他们都是一个部队，他们不是一个一支两支在打，他们是群体啊，互相会调兵遣将啊，这样知道吗？OK， 所以知道我们要了解属灵的征战，其实四世纪也在讲属灵征战，明白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警醒，千万不要被分化，要连结在一起，要合而为一。好，这边说这个三个族群呢就遭聚在一起，一起去攻打以色列，以色列呢就失败了，他们被占据了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刚刚你要服侍多少年呢？8年，现在呢18年，加起来36年了。你看被辖制这么多，如果不悔改，只是为了什么哀痛痛苦，悔改两下子，哇，神就兴起了拯救之后又再去犯，你看魔鬼又再来了，看到这个吗？所以光景比以后呢更凄惨，难怪神说你不要再犯罪，释放之后一定告诉你不要再去犯罪，不然你幕后的光景会比先前更糟糕，是不是这样子啊？本来是8年嘛，现在几年了？18年。基督朋友一定要想清楚，不要轻易犯罪，你一犯罪的话会比以前更凄惨，这就是安内了，想清楚了没？本来8年变成什么？18年，辖制的更厉害，而且三国联军攻你，那为什么这个呢？因为第二个肉体太大，不愿意钉十字架，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还是体贴老我，什么都是我，自我为中心，不喜欢背十字架，不喜欢打仗日子，舒服就好，来到教会呢舒服就好，牧师为我祷告释放一下舒服就好，回去又老大了，有时候我释放久都不太想释放，为什么？对你没有帮助，你没有真实想什么过一个精兵的生活，你只是舒服之后嘛，然后继续再犯罪。当然我要做好人，但想想有时候也不要做好人，叫烂好人，因为做完之后你又再犯罪，你瑕疵更大，不是吗？幕后的光景，幕后的光景更凄惨。所以我做释放之前，我看他在彰显，我就问几句话，我接下来要很重要告诉你，你真的要得释放吗？真的释放，你要照着牧师所讲的话去做，愿意吗？愿意，我们再打整回去，我再帮你做释放。不要只吐了两包回去，然后再来一样的事情，这没有多好了，这没有意思啊！是不是我在害你嘛？要圣洁，不要再体贴肉体。伊基伦就是肥牛犊。好，他是什么王？摩押王，爸爸跟女儿生出来的下一代叫乱伦。情欲、肉体都在里面，老我要去对付。鬼可以赶出去，肉体赶不出去，肉体只能钉十字架，要去对付。不愿意钉的话，不可能了。所以耶稣说：“你要跟随我吗？”很简单，第一个条件要牺牲舍己，然后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我，不是背起主耶稣给你十字架。而是主已经说你自己的十字架，那个就是老我要去对付，老我一定要对付，不定时老我的话不可能得胜的。好，接下来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兴起一位什么拯救者，他们哀哭，他们痛苦，就开始悔改了，主啊，耶和华又开始叫了。你看呢，只要他叫，神就怎么样怜悯，像不是爸爸妈妈的心肠啊？有吗？再怎么样还是自己的孩子了，神就是这样子，好，就连续他们就兴起另外一个拯救者，是便雅悯支派的，叫做以户。以户是什么意思呢？叫 union， 联合的意思，联合在一起的意思。原来要跟神联合就能够胜过肉体， 不跟神联合，不可能胜过肉体的情欲的。我们要跟神联合在一起，要两个灵变成一个灵，联合在一起。好，你看到吗？他就跟这个联合在一起的意思。好，这个人呢，他是左手便利的，他是左手的哈，能够拍球啦，台湾能够拍球，一般都是用右手嘛，对不对？他用左手去拍球，啊，真的有人翻译是不是他右手是有残缺的？不管怎么样，好，他呢是被神所拣选的。有一个翻译出来就是右手代表说很有能力，是属自己的能力，属血气的能力。但是这个人呢，却没有自己的能力，只有什么从神来的能力，就是左手的意思。想了解吗？要废弃，不要再依靠自己的势力才能，只能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不要再血气了啦，不要再体贴肉体啦，不要靠自己的方式，要单单靠着耶和华的大能，你才能够胜过肉体。好，这个就是以户的意思。他左手无力，代表他不靠人力，他只能靠神的力量。好，这个人呢很有智慧，他跟神连结，神就告诉他，来，第一件事情，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什么剑，这预表神的道，神的道就是双刃的剑，看到吗？这圣经教导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好，像什么两刃的剑，能够刺入破开。神的道，请记得，就是像剑一样。他呢，把这个剑打好呢，放在他的右腿，然后呢，暗藏的地方，它里面有剑，看不到的。弟兄姐妹，神的道，神的剑，在你里面看不到，但是遇到仇敌了，咻就出来，能够剑能够刺透恶者的心。所以平日一定要好的读神的话，你的剑要立，剑要有在你的怀中。这很重要。好，第十七节我们看到美好的故事发生了。预备，十七节预备，请。
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已见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锁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人见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单言的时间以后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拉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人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八十年。
好，你看到十七节，以户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画起来肥牛肚，你看到吗？肥胖肥牛肚哦。OK， 以户献完礼物的话，就把抬礼物人说打发走了，自己却从吉甲把它画起来。吉甲，吉甲呢翻译出来就是定死牢我的意思。吉甲之地就是定死牢我。以户呢为什么被神用呢？因为他懂得顺服上帝。接下来呢，他不体贴肉体，他是定时劳我的。定时劳我呢，那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透过十字架，透过十字架。难怪把耶稣保罗都告诉我们，一定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因为钉在十字架是劳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属主的人啊，或生或死都是属主的。所以我们要经过吉甲。好，吉甲有个地方叫凿石之地，有没有看到吗？凿石之地代表说他把那个剑在那个地方怎么样磨，把剑磨光磨亮起来，代表切切祷告，要切切祷告，那个剑要磨亮， 要磨亮起来，磨砺起来，要在凿子之地，然后磨亮磨亮起来，磨砺起来。哦，你看到定死了我，并且切切祷告。好，他就把话忍回去之后，就跑回来。他说：“王啊，我有机密是要警报你。”王说：“啊，回避回避，所有左右人都回避了。”以户就来到王面前，就剩下王跟他在楼上。好，他就开始奉神的命报告一件事。这王站起来的时候，他马上从他的右腿的地方用左手拿出他所预备的剑，一刀就刺进去他王的肚腹。你可以想象那个图画吗？那个王要站起来已经很难的，因为很肥啊，对不对？然后往外站起来的时候，他跪在前面，他一站起来，他早就预备好了，一刺就进去了。神就告诉我们说，刺透了他的背啊，说力道强不强啊？一刀就刺到他的背后去了，哇！刺完之后他就走了，也没有拉开来，力道很深，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力量，看到吗 ？OK， 所以没有神的力量是不可能，而且他是肥胖哎，要把他刺到后面去，那力道要很强哦，是不是 ？OK， 而且很准哦，你看到刺入王的肚腹，弟兄姐妹，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乃是靠羔羊的宝血，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你自己经历神的话，那个叫见证。神的话不是只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你经历过的，你可以做见证的。好像你平日都在磨这些道，六十六卷书，唰一下去呢，就刺透了，一刀就够了，不用刺又刺好几次，还做蹲的呢，唰一下就进去了，然后呢？刺透他到他的背，那个力道包括圣灵的恩膏多么强。好，他立刻呢就倒地了，穿通了哈。好，以户呢就从游廊呢，以户就出了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然后就逃出来了。好，逃出来的时候，他们这些士兵还看不到，以为他在大号哈。结果呢等不及了，然后看到门打开之后，门打开之后就看到他的王已经死在地上很久了，也来不及救。我相信那整个国家就慌起来，上面就慌起来。好，以户呢完了之后呢，就跑到以法莲呢，开始拿起号角什么吹号角。好，号角一吹，以色列百姓听到了之后，他就开始呼喊他们呢，跟随我，因为耶和华已经将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中啊。他号召之后，就很多人跟上去，一起击杀摩押人。那一天告诉我们死了多少人啊？10,000多人哦。这边说都是强壮的勇士，好，没有人逃脱。后来以色列百姓呢制服了这个摩押，他们国中太平几年呢、啊？80年。请问久不久啊？很久，你看到吗 ？OK， 擒贼要擒王，我们在赶鬼也是如此，要赶那个什么魔鬼头啊，要把他王赶走。这个呢后面就能够清楚。好，这一段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除了属灵征战之外，也可以用在布道。布道就是属灵征战。如果我们的教会46个组要布道成功，有几个真理在当中，把它写下来。第一个呢，要学习以户，所有人都要跟神连结。布道主要都是属灵征战，一定要懂得属灵征战，因为你进到黑暗的国度，把人救出来，恶者一定会讨厌你，会攻击你，反击你。那怎么办呢？所有的对攻都要跟神联合。每一个族都要跟神联合，没有别的。好，第二个，请大家记得要完全的依靠圣灵的能力，定死拿我。请记得要完全依靠圣灵的能力，定死拿我，不要体贴拿我，不要血气，两三家都争执起来。要记得顺服圣灵的带领，定死拿我才能够成功的。好，第三个，要熟悉圣灵的剑，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要熟悉，要去什么？去磨啊！要神的话，要熟悉，要预备。每一次在讲信息的时候，好像第一次在讲一样。对神的话要清楚，要磨练，然后呢练习。好，第四个要切切的祷告，没有别的，要切切的祷告，这样子才能够看到神的祝福才会下来。哪个地方有祷告，哪个地方就有圣灵的运行在当中。这个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圣经已经就告诉我们，以户的得胜是这样子来的。不要忘记，他是左撇子， 但是神使用他带来全国的复兴并且太平80年，代表说他得着这些人之后，你看到大家平安无事80年。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属灵征战就是在做布道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几个月当中要常常起来祷告，阿们，然后对神的话认真，要定时劳我，不要凭血气在做工作。好，最后一个出现一个人叫做三家，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31节，
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
好，以户之后又出现了，他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但是呢肯定是又以色列百姓又不听话了，又出现问题出来了。好，以户之后有一个叫亚拿的儿子叫三家，三家翻译出来叫老师的意思 teacher， 他是一个老师。好，他是个老师，他看起来他不是老师，他是赶牛的人，他把这个赶牛的棍子呢就打死了600个这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呢，他们是在整个以色列的南边哈，南西边的地方，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翻译出来就是乱跑的意思，还会招来招去，欧北招了。好，这个翻译出来呢是这个意思。那属灵方面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呢，以色列百姓呢很不容易受管教，不受教。很喜欢乱跑，跑来跑去，就像今日我们有时候遇到你的主人也是这样子，你要好好的管教他，你要教导他，教是教了，但是他还是乱跑，有没有这样情况啊？有啊，告诉你真的是如此，学生哈不太会听老师的话了，老师呢就开始用棍子来打，就会听了，是吗？是这样的意思吗？那为什么会乱跑？学生为什么会乱跑？因为很忙碌啊。一下子同学会，一下子有什么婚宴，一下子这个这个那个，我就告诉我们在生产班的要清楚，你要来上课14周，要以这个为主第一个，不要一大堆。我跟你讲，会很让你很忙碌，很多理由啊，哎呀，这谁婚宴呢？啊，谁又怎么样了？到处乱跑一堆啊！我告诉你，神要用的是精兵，阿门。你既然来报名了，你是我的学生，我就必须要教导你。如果你没有进来，我不会多说的，但是你进来我就好好对你，因为你已经缴钱，而且说我愿意学习，这样听懂吗？不要留下叫又是怎么样又是怎么样又是怎么样一大堆，还叫欧北造了，像不像这个乱跑啊？是吗？好不好？专注，专注人就会成功，阿们。三心两意怎么会成功呢？专注，以色列百姓常常这样子，好了就又开始乱跑了。这个就在讲基督徒，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讲历史，都在讲我们，我们必须要反省。如果你要成为神所要的精兵，神的约不会改变，神说你们要得地为业，一定会给你们的，但是我们比较专注。如果我们做了幸福小组，就专注的14周，神一定会让我们得地为业，阿们。至少一个人会受洗归向耶稣，每一组都可以的，如果两个人的话就不得了了，阿们。叫专心，神会兴起很平凡的普通的人成为世事，都是如此的，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因为神用的都是普通人，叫你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神会让我们得胜连连，阿们。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第三章来感恩。我们看到四世纪，就想到我们很多要在学习的地方，帮助我们不要再体贴肉体，帮助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帮助我们学习这些事实非常普通，但是他们却被圣灵充满，他们却看为神眼中正确的事，他们要讨神喜悦。帮助我们在里面前有一个真实的心，让我不要成为两三下就被摆平的这门徒，我们要成为征战的精兵，得胜连连的精兵。所以我们看到台湾台中要还多好多未信主的地方，未得之地，我们要去得地为业。帮助我们要起来祷告，起来训练起来，让丰富教会成为训练中心，差派的基地，不仅在这个地方，还有大雅地方都是如此，让每个地方都兴起了精兵，为主来得地为业。祝福我们幸福小组有好的开始，更是好的态度，专心一意来侍奉我们的神。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站起来追求